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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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艺海藏家，我是主持人永峰。今天呢，我们邀请文博学者、鉴定专家邓丁三老师为我们讲述清代玉器。
众小主参见华妃娘娘。
华妃娘娘万福金安。
今年内务府送来的翠有些浮了，一点都不通透，这好翠是越来越不多见了。
妹妹现在的年纪还用不到翡翠，内务府挑给你的翡翠颜色自然会清嫩些。可话说回来，妹妹你都如此，哪里还会有更好的翡翠呢？
以上呢，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电视剧《甄嬛传》当中华妃与皇后的对话，其中提到的翡翠呢，就是清代独树一帜、风靡一时的玉种。那么为何翡翠会有如此大的魅力呢？并且它何以显得奢靡和华贵呢？马上让我们来听听邓老师是如何来为我们解释这一谜团的。
欢迎走入艺海藏家。
翡翠后来被称为硬玉啊，就是因为它的硬度超过石英了，就开始有玻璃光感了，属于宝石这一类的东西了。这个一直到乾隆中期，这纪晓岚曾经笔记里说过哈，就我小时候这东西不值钱，
嗯，
后来突然之间呢，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几年这价格就飞涨。清朝因为是它是少数民族，
嗯，
少数民族本身就喜欢那种很鲜亮的，
嗯，
很漂亮的东西，这样的话呢，它这个翠这一类的东西哈，开始流行起来啊，是正常的。
对，我们从他们的服饰文化上也能看得出、
这个民族特性啊，它表现在各个方面、
嗯、
就是这个翡翠这种在清代的流行，实际呢就是它也后来把它归入玉一类了，它算硬玉嘛，
嗯，
所以它也是玉一类里边翡翠哈、在清代大概乾隆中后期开始流行起来，流行起来以后呢，一直到清朝末年被推向了一个高峰、
嗯、
啊，这个是一个跟那个一般的我们传统上讲的和田玉哈不是一条发展脉络，
嗯
啊，到清朝末年那个翡翠发展到什么程度，好像你不带个翠哈，你就简直没地位啊，
不被上流社会所认可是吗？
是，那个时候其实啊它是从一个无意的行为开始出现的，
嗯，
你比如说哈、清代它是马上民族，它为了这个鼓励贵族子弟哈、一定要遵守这个祖辈传承下来的这种优良品质吧、就是骑射，皇帝带头，就是
春天每年
围猎，春天秋天有两次大的围猎、木兰围猎是吧，就是所谓到那个围猎的那个场所去射猎，他射猎的时候为了保护手指头，他带一个扳指，
嗯，
扳指呢开始流行翠做的扳指、玉做的扳指，流行这个扳指。到清晚期的时候呢，最早就是一些八旗子弟吧，所谓他手上有事儿没事儿都还带着一扳指，什么意思呢？他是地位的象征，就是说我能陪皇上去打猎，所以我手上带着一扳指，我还经常出去射猎，他是这意思，
身份的炫耀
啊、炫耀身份，跟现在人车后座上放一高尔夫杆子似的，其实那杆子可以放在会所是不是，但是有些人就喜欢放在后车座上是不是，让你看我这经常打球去是吧，是这个跟那个感觉是一样的，不过更夸张，他就戴在手上，戴来戴去就成了一个习惯了，好像呢你身上不带点那种珠光宝气的东西啊，好像你就地位都不行了。后来被误导了，以至于咱们影视剧经常说这皇上带着一扳指哈、就出去了，这是不可能的。皇上不打猎的时候不会带这东西，是吧？
他也不用以这个来彰显他的身份。
对，他实际上是不用的。但是你看那个，我记得是纪晓岚，铁齿铜牙纪晓岚那个、那不是就带着一扳指，最后被小月发现了，说这个还给王爷看，说这是康熙爷传下来，这是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儿，因为那扳指它根据你手粗细定做的，康熙那手指头要是细点的话，到乾隆戴不上，他怎么戴呀、是吧，所以这个不可能传的啊，这种东西是绝不可能传下来的，这个出于过去的礼节，如果是你比如说康熙喜欢的一东西、他去世了，这东西应该随葬， 从理智上来讲，这是玩意儿啊，它不像别的，印章不随葬，这种随身用的东西肯定要随葬。从这个虽然是挺搞笑的这么一个影视剧片段吧，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就是说翡翠这路东西哈，一直到现在就给人感觉啊，它已经成为一种名贵的玉的替代品，而且它这个价格区间特别大，一块翡翠从几块钱能到几亿，穷人也能玩，富人也能玩，穷人玩的不掉价，是富人玩的也不掉价，所以它这个很宽泛啊。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清朝啊，其实让玉呢又有了一个高峰的体现哈，我们能够看到玉在这个皇家使用上呢，更证明了它的这样一个高贵的地位。我们刚刚知道了，在清朝乾隆和嘉庆时期呢，显得格外的璀璨。我想请您跟我们说一说，那清朝除了皇上、乾隆啊、嘉庆啊这两朝时期特别重视玉器的发展，那么之后呢，随着经济的不断衰退，在这个民间的用玉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玉的大众化程度越来越高，这和我们前面讲的料大量进来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你像清朝一直到乾隆朝的时候，实际玉是皇家专用的，不准民间私自买卖啊，制度上是不允许的，但是实际上已经控制不住了，它料太多了，就造成了那个民间啊大量用玉，用到什么程度啊？在咱们这么说啊，一直到清末民国间，几乎像样一点的家里边没有没有玉的。从老爷子抽烟的旱烟的烟嘴儿，你看我们现在见到的和田玉的、翡翠的什么这一类的东西很常见，到这个老太太戴的那个绒帽，
绒帽前
面、绒帽前面的帽正，是不是啊？戴一个小玉牌子，或者是旁边耳朵这戴一个玉花、一个玉簪子，非常普遍。普通市民家庭有几件玉啊，是很正常的。所以这个数量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啊？大到这个过去工艺美术总公司向国外出口被文物部门卡下来的，叫这个文流，就是超过文物管理办法的，就是乾隆六十年以前的被截留下来的玉器，后来移交给文物公司的时候已经100万级了。
那么大的数量，
多极了，数量非常大，就是因为什么，家家手里都有几乎。后来呢，就逐渐的把它就换钱用了，尤其是这个家里有个灾啊，压到典当行了，压给信托了，卖给信托了，这种东西哈太多了，不计其数，以至于这个我们所能见到的哈，就几乎你能想到的东西它都有，家里的各种小酒杯、手镯、这个耳坠啊，这个戒指，就那种小马凳的那种戒指是吧，戴在手上的是吧，挂在腰上的，烟袋上面坠着的这个
项链，
这种东西就太多了，扇子的坠儿、帘子的坠儿、灯，过去不是那种宫灯吗，那种灯笼，灯笼很轻啊，风一刮来回晃，灯底下一般挂一个坠儿，所以它就是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跟早年间贵族用玉表明身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它就是成为美化生活的一种小装饰，非常流行，非常普遍。
我这件宝贝是清中期的山水人物纹玉玺，它劲儿大，做工精美，高浮雕，我很喜欢。
我这个配对的玉器是翡翠湛钩，这个成色跟这个雕工人全手工制作的，给人看到一眼就觉得很美。
近些年啊，大众广泛参与的鉴宝活动，我们也能看得出，在藏友手中的清代玉器非常常见，但是在民间玉器流行的情况下，会发生怎样的问题呢？
它也出现一问题，就是精品不多了。
对，数量太庞大了。
数量庞大了，而且一般消费者哈，他不需要那么精工制作。远远看着有个效果就完了，是吧？他不像皇家那样，他不惜工本的在那儿仔细的雕琢。你像啊，我们为什么说他那个嘉庆以后他逐渐没落了？一个皇家没有这种需求了，不大量做这个礼器这种东西了哈。皇家不做了，他肯定啊，制作工艺水平要下降，因为皇家的要求比较高啊。
像乾隆皇帝还自己设计哈。
对，乾隆是参与设计。你比如说造办处的东西哈，都是由当时那个宫廷画家出样，出样以后呢，然后再由匠人照着样去做。这样的话呢，他设计的层次很高， 他不是一般的匠作，匠作他不是艺术家，他是一个匠人，他手艺再巧他也不是艺术家，是吧？他只是一个工艺家，或者叫他在美术上的这种训练是肯定不够的，所以他所有的这种图样包括纹饰都是画院的这些御用画家给出的稿。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这样的话呢，它整个器物做起来啊，即使非常繁密的图案，你也不会感觉它俗气，它就是出自高人之手。你如果脱离了这个设计层面的话，你要匠人哈，匠人一般喜欢药剂，他手艺巧的话他就死去白赖往巧了做，是吧？做的简直就是麻烦了，容易走向反面。
嗯，
所以呢就是所谓工匠活跟那个艺术雕塑哈，它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
乾隆皇帝的爱玉藏玉行为必然带动全国上下的玉器收藏风气，后来有名的琉璃厂古玩街和廊坊二条玉器街都是在乾隆年间形成的。清朝后期由于国力衰退，从嘉庆十八年1813年起贡玉减半，道光时期停止贡玉，宫廷玉器生产衰微，玉器的质量与乾隆时期玉器相差甚远。但这一时期民间玉器生产的地域范围扩大了，民间玉业相对繁荣，因此从朝廷至民间的玉器收藏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尤其是社会中层的收藏行为得到很大发展。
那这样说来，您看，因为在设计方面呢肯定是有所下降哈，即使它的工艺再高超，那可能它的这件作品呢都不见得有多么精美，所以在我们收藏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要是遇到了民间的这样的一些玉器件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来收藏，怎么来鉴别？
大部分的玉器啊，基本是两个价值，一个是它材料本身的价值。
嗯，
你想高白玉，高白的和田玉，
嗯，
那个本身什么都不做，就是一个玉疙瘩，它也很贵。
嗯，
如果再加上上好的玉雕，那就是至少要翻倍吧。你如果要是非常好的玉雕的不太好，倒问题不大。
嗯，
大不了把它磨了重新雕，或者我请人再深加工一下，是吧？也可以把它搞得好一点。如果材料不行了，那就全瞎了。这个都不是一个好玉，就问题比较大了。早期玉不算啊，咱们所谓的那个石之美者，那个时期不算。那个时期主要的是它的文化内涵、文化附加值，因为毕竟太久远了。
礼玉时代
啊，礼玉时代那个时候玉质不讲究，但是它的地位很高。
对，
问题是出在由于它不讲究玉质。
嗯，
所以呢后来大量的伪仿的东西出现了以后，对藏界是一个伤害，是吧？尤其早期大量的流到港台的，那个基本都是河南宫或者是沈阳宫、扬州宫这样一些的那个后仿的。后仿的呢，当然人家制作者并没想着我去做一个假东西去骗人，这是中间人做的手脚啊。
嗯，
这有一些不法商贩嘛，所谓那个啊，他们做的事儿，他这个出于一个什么呀？就是做仿古，我们讲了是从宋代就开始做，
嗯，
清代是一个高峰，这个传统一直流传到民国开始，因为是什么呀？没有人设计更好的、更新颖的题材的东西了，所以呢，这个匠人啊，他不会设计，不会设计怎么办呢？他有的时候就直接仿照过去的成型的设计，因为他设计不出更好的东西。他觉得那玉璧挺好看的，他就照着那个玉璧做一个，他有个现成的扁片料他就做个玉璧，
嗯，
他有个方料可能他就做一个炉，是不是？他都是按照过去的样子做，他做出来以后呢被人家买走以后呢说成是古的，再做做旧什么的，那个就跟制作者本身没关。一开始出于一种不自觉的，后来就是比较有目的的大量的做旧啊、做假啊，这种啊就成了一个系列产业了，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我都听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因为明朝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仿古玉器哈，
有宋明清都有啊。
然后明朝的仿古玉器呢，还曾经骗过了乾隆爷的眼睛，
嗯，
他也曾经被这种仿古玉器所伤害。
乾隆爷看错的东西很多，
嗯，
乾隆爷看错也可以谅解，别说乾隆爷了，所有的人都看错过东西，这个很正常。主要是什么呀？我们刚才讲到了哈。 高古玉啊，它那种古朴的是有文人参与的那种设计感啊，
嗯，
是后来的人呐、啊、是编不出来的。从他那里边感到的那种文化的那种沉厚啊，那是后世的人们啊，你再想编呢、啊、是编不出来的，只能规规矩矩照着那样做，
嗯，
加一点也不成，是减一点也不成，严格的按照那个做。所以呢，他从战汉以来的那个璧就是那个样，到乾隆仿的那个璧啊，其实也是那个样，原则上哈、啊、没有大的变化，就是根据时代的特征哈、啊，它加一些东西，减一些东西，有些地方呢做的夸张一点，所以我们看跟原来不太符合。
通过邓丁三老师的梳理讲解，我们对玉器的发展脉络以及藏在其背后的文化历史知识有了更加系统深入的了解。今天玉器仍在以多姿多彩的形式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丰富着我们的内心世界。那么我们又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解读今天的玉器文化呢？
玉器啊，早期不存在作假问题，早期是仿古，明朝开始有作伪。明朝因为市场比较发达了哈，而且它有市场有这个需求，它有人开始作伪，但是不是普遍现象，当时还是怀着一种对古器的这种喜好啊，找不到了类似的，照着朋友那个做一个，
传承一种工艺哈。
对，
嗯，
清朝乾隆年间也不是一个主流啊，只是在民国以后，民国以后因为纯粹就是商业利益了，他就是做一些仿古啊，主要是为了卖了，是吧？当然仿古也是有市场的，因为你比如说啊，我要是有块玉，有一定体量的玉，如果我想把它做成个东西，我绝不会去自己设计一个东西，因为我自己没有把握设计那个东西设计出来会是个什么样子，对吧？我只好借鉴古代的。你比如说它是个方形的金晶，我可能是借鉴过去方顶的形态，如果是个长圆的，我可能会借鉴一个箍啊或者是尊的形态，我去请人做。那既然这个外形是这样的话，那它纹饰也应该是按照它那个时代去做，因为它这种搭配哈已经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了一种美的固化，就是这个东西唯有这么做它是美的，你把它改了就魂不死了，就你自己你可能看着都别扭，所以仿古啊，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它这个国有体制在逐渐的崩溃，尤其在这个工艺品行当里边啊，国有体制逐渐的就变成那个私人做了。私人做的话呢，他那个设计能力更低了。
对，
他与其自己费劲巴力设计一东西，谁都不认账，还不如直接仿古做一件，这样比较有把握，而且大家认同度高，是吧？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做出来还是仿古的工艺品。
对，后来就坏了。后来这个很多人就把它做做旧啊，就往古玩那边扩了。其实现在咱们说的稍微刻薄一点，有几个古玩市场是卖古玩的呀，大部分都是卖工艺品的。所以这个玉这个东西啊，你也别太跟它较真了，既然它是一块玉做的东西，那么古的也好新的也好，你觉得值就可以了。
对，那么邓老师，您给我们整个来梳理一下，因为这个玉器到了清末，到了我们现在，已经走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丰富着我们的生活了。它从原来的礼玉阶段，到我们现在走入到寻常百姓家，整个这几千年，甚至可以说上万年的历史哈。邓老师，您认为玉在于您自己的理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玉就是儒家文化和一种宝石结合的产物，是我们骨子里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所对于宝石类东西的一个最能为普遍人群接受的一个感知，或者说是一个认识。所以玉这个东西哈，只有中国人对它倾注了无限的热爱。
艺海藏家正在播出。
朋友们，我们都知道中国古玉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影响深远。玉和中国民族的历史、政治、文化和艺术的产生发展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影响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观念和习俗，影响着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典章制度，影响着一大批文人墨客及他们笔下的辉煌巨著。 我们在欣赏中国古代玉器时，不但要欣赏它们的工艺价值，更要研究它们深刻的文化内涵。
每一次凝望，每一次把玩，都能感受到生命的喜悦。收藏是习惯，
我都攒了好多漂亮的糖纸了，
也是乐趣。
您甭管收什么，不就是图一乐吗？
其中充满了智慧。
我觉得呀，能玩收藏的都特有文化，特懂生活，
还是一种传承。
对喽，收藏就得代代相传。
欢迎走进艺海藏家。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从古至今，收藏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乱云飞渡，藏界江湖险恶，石海勾陈。文博学者、鉴定专家邓丁三为您返本溯源，拨开谜团。
再往前呢，就历代都有了。你比如说在清初的时候，仿明朝，因为它这个东西流到哪儿去，它也是中国人创造的文明。
当这首《人鬼情未了》的主题曲响起时，电影当中男女主人公前后相拥制作陶艺的温情场面一定会出现在很多朋友的脑海当中。如今也有很多这种陶艺吧，可以让人享受制作陶艺的乐趣，感受用双手创造的快乐。可您知道吗？人类最初创造陶器，那可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它是土与火的艺术，也是人类迄今最为重要的发明之一。陶器是全球性的重要文物收藏，看似工艺简单、原料唾手可得的陶器，为何能够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呢？下面我们就一同走进到今天的艺海藏家，听文博学者、鉴定专家邓丁三老师为我们讲述原始陶器背后的故事。
欢迎走入艺海藏家。
陶器被人们所重视啊，也是因为它是首先人们创造了地球上没有的一种物质。很多这个动物都会利用一些自然物质给自己建个窝呀，作为工具啊，开凿一些这个坚硬的这坚果类的，这个都是已经被近代的一些动物学家所发现了。很多动物都有这种本事。
对，
这个人早期呢，你比如说旧石器时代，你说用木棍合手一点，粗细合手，是吧，石头敲打一下更合手，都是借助于自然的这些物质，为自己所用。后来呢，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哈，这个古人类学家经常把这个作为一个标志，就是人和动物终于截然不同了，就是因为呢制陶术。制陶呢是把泥土经过用火产生一种化学变化，变成了呢这个地球上从来未有过的一种物质，就是人类的第一个创造发明。就是再聪明的动物它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它只能利用自然的物质。而人呢会改变，通过化学的方式哈，改变自然物质变成一种全新的物质。所以呢陶器呢是人类发明的第一种非自然属性的物质，也是呢人类开启远离其他动物而独立于地球上一个标志性的产物，所以它就非常的珍贵了。由于这个陶器呢是伴随着新石器时期诞生的，所以呢随着这个人类文明足迹的这个演进啊，一步一步的发展，它这个陶器呢一直哈没有灭绝，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一种东西啊。它从这个远古时代发生一直到我们今天还有陶艺存在， 是吧？不光是陶艺，日用品也有。你比如说酒坛子了，
嗯，
是吧？你比如说这个花盆啊、小罐啊、小陶罐、小泥罐这种东西啊，
对，
还是在我们生活中在使用。所以呢，它就变成了考古学家，变成历史学家研究人类文明这个进程的一个重要的标尺。你比如说考古中很注意这种陶器或者陶片的采集，为什么呢？就是说每一个时期的陶器会和它同时发展的文明啊相一致，在纹饰上，在它这个工艺上哈、和它这个时代相一致的。那么呢，有些墓葬也好，文化层也好，当你不太好确定它的考古发现之初，一般呢跟它伴随的陶器，基本上有经验的这个考古工作者或者文物工作者一眼就能判明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朝代哪个时代的这个墓葬或者文化层，就是因为它是有一种标志性的作用，所以呢它在学术界的地位哈从来没有被忽视过。
嗯
啊，但是
可是您说在学术界这么重要这么珍贵的文物哈、可是在收藏活动当中好像不太被人们所重视哈，市场的表现上好像也不太突出，比如说和同时期属于早期文物艺术品的一些比如青铜器啊之类的、
玉器啊什么的，它都没法比，是不是
显得很便宜
啊？是，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它多、延续的时代长，陶器哈，从新石器中晚期开始，一直烧到现在，这个存世量太大了。
嗯，
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不太显得珍贵了。这个收藏啊，就有这么一个可以说定则，大家都这么理解，就是说哈，一件器物之所以它值得收藏，或者说它具有收藏价值，不是在于它自身呢非常特殊，就是同类物品在历史上消失了。
嗯，
而这个陶这个东西哈，它在历史上一直有，所以呢珍贵性上哈就显得要弱一些的。
嗯，
所以市场的表现力呢也差一些。但是呢，它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遗物，有些时段上它也是非常具有价值感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这么看哈，就是说很多东西啊，其实不能完全用价格来衡量。陶器就是我们为什么珍视它呢？比如说从一个普通的层面上来说哈，早期人类最亲近的自然物质呢，就包括土壤、水，还有火，
对，
是吧？这些东西都是很普通的东西，而他们通过人类智慧，或者是通过这个生存的这个经验吧，把他们这三者融合在一起，发明了陶器。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它具有这个标志性的，所以呢，尽管它不那么值钱，但是呢，它的文化价值是很高的。像我们熟知的哈，早期的这个人类哈，对于泥土的熟悉，对于这个泥土的亲近，以至于呢，就造就了哈，就在我们关于人类的这个创世说啊，在各民族的创世说里边，基本上呢，神仙啊，或者说是上帝也好，都是用泥做人。
当邓老师讲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像我一样有这样的感受。虽然我们听到的会是神话传说，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故事，但是我们似乎不得不承认，我们人与泥土确实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如今我们双脚踩在柏油路面，虽然不再尘土飞扬，但却似乎也少了与大地真正的连接。纯真的孩子们仍然津津乐道的还是用泥土垒城堡玩过家家，而这正是一种原始的喜好。好，让我们接着来听邓老师给我们讲讲世界各地的神是如何创造人的。
上古传说，中国的女娲、是吧？
对，
前面我们提到伏羲的妹妹啊、或者说是一个纯粹的神话人物。第一天补天之余嘛，在河边团土为鸡为猪是吧？为狗，然后呢做羊做牛做马，第七天做出人。所以每年的正月初七是人日，这个是女娲做人，中国一个传说。其实呢，在这个西方社会，也就是说在基督教世界中哈，这个传说也大概差不多，说是上帝呢第一天创造了一个昼夜啊，有白天有黑夜了，第二天呢创造了星辰，第三天呢创造了海洋和陆地，第四天呢创造了草木和菜蔬，第五天呢创造了动物和昆虫，第六天用泥土按照自己的样子做出了人，然后他让这个人呢去管理这些世间万物。 发现这个人呢把这个万物管理的井井有条，那么他第七天就休息了。这就是一个星期七天在西方传过来的这个传统，他第七天休息了，其实就是创世说来的，在圣经上有这么一段描述，女娲是用泥土造人，上帝也是用泥土造人。就按我们现代人的观点就是说呢，因为早期人类对土地的了解，对土地的感情太深了，是吧，他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人是从地里生成的。这个呢几乎是在各古老民族中都是这么安排的啊。你像古希腊传说中普罗米修斯大家都知道，他发现呢人类的种子就埋藏在泥土中，于是呢他从河边就抓了一大块泥土，在河里捧了一些水，就按照神的样子做出了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做出来以后呢，他就想让他变成跟天神一样的人哈，就是呢他赋予了他各种的性格上的有强悍的，有懦弱的。你比如说啊，这个在希腊传说中呢，他就是说这普罗米修斯呢赋予了人狮子般的勇猛和狗的忠诚，还有马的勤劳，鹰的远见，还有熊的强壮和鸽子的温顺，以及狐狸的狡猾，兔子的胆怯和狼的贪婪。
嗯，
他这个给了人这么多的这种性格上的哈，或者是优点或者缺点，各方方面面的都赋予人了，但是这个人呢唯独就缺乏灵性。同时呢希腊传说中还有一个最著名的神，就是智慧女神雅典娜。
对，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同时呢希腊传说中还有一个最著名的神，就是智慧女神雅典娜。
对，
雅典娜当时在山上看着普罗米修斯的这个创作哈，她感到太惊讶了，太奇特了啊。然后呢一直到这个时期，这个人哈终于就是还有一个缺乏灵魂缺乏活性的这种感觉是普罗米修斯完成不了的。于是雅典娜从奥林匹斯山上下来，给那个人哈渡了一口仙气，按中国人说法就是渡了一口仙气
弥补一下。
对，然后这个人呢就变成了有智慧有灵性的一个人了。这个类似这种传说呢，你像那个古埃及的传说智陶神叫赫农姆，在那个制陶的轮盘上发明了人。你像印第安人的传说中呢，就是天神用泥土和玉米是南美的产物，特有的植物是吧，用玉米把它做成了最早的人。所以说呢特别奇怪的事情哈，或者也是说特别正常的事情，就是说呢人按照自己的想象创造了自己不同的神，而神呢几乎是用同一种方法创造的人。
尽管远古的各个民族相距千里万里，但却在关于自身起源的传说中都提及了泥土，这绝非巧合。事实上，远古各部族对于土与火的依赖、崇拜，甚至将其神化，都奠定了陶器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坚实地位。那么，如此重要的陶器究竟是如何被发明的呢？
泥土哈，给人们最初的创作灵感，也就是陶器的发生和发明。这个大多数古老的民族都在它文明进化的一个特定阶段，也就是新石器时代相当的，或者稍晚或者稍早。稍早的例子很少啊，一般都是稍晚进入农耕社会以后发明了这个陶器。在这个农耕社会中哈，泥土、火、水这个东西呢带给了人们最初的灵感，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呢发明了陶器。但是呢陶器究竟是怎么产生或被发现的，这个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比如说啊，近代考古学它是西方人发明的。实际上呢就是一些欧洲的早期的人类学者通过他们这个考古发现呢，最早是在古埃及发现了原始社会的这种彩陶，非常漂亮啊。当时呢埃及的这个彩陶大概是离现在是7000年左右的。这个文明它比西方文明当然发现呢要早得多，所以呢古埃及文明的这个彩陶当时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彩陶。但是很快呢人们继续考古工作者发现呢在西亚，也就是这个过去我们说的两河流域，对，希腊语叫美索不达米亚，就是河流之间的那块土地，其实就是现在的伊拉克。 啊，伊拉克那块地方就在那附近，发现了更早的陶器，在距今9500年左右就有了非常灿烂的陶器文明。所以呢，这个西方学者通过一系列研究呢，认为哈，这个西亚的陶器影响了后来的埃及文明，埃及文明呢后来影响了古希腊的，所以呢，它是从西亚发生，逐渐传播到向西，传播到埃及，传播到希腊这些地方。向东呢，研究被打断了，因为西方学者到东方来的时间比较晚。
道路曲折，
道路曲折，而且呢，确实是距离上比较遥远，文化的差异太大。所以他们研究东方的问题呢比较晚。关于陶器的起源呢，就在最早的著述中呢被这样描述的。你比如说哈，比较著名的早年间的摩尔根，或者再早的就是泰勒，就是英国的那个人类学家叫泰勒，他写了一本书叫《人类远古研究》，他引述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呢，就是说哈，在上一个世纪最先提及人们注意陶器发明这个人呢叫格盖，他说他呢认为哈，就是人们啊最早啊是把这个粘土粘在一些容易着火的容器上，比如说竹篮子、柳条编的这样一些东西啊，把泥土糊在这上边，用在火上加热东西。后来发现呢，即使没有这里边的容器，这个泥土经过烧结以后呢，它自己也可以成型。于是呢，就这样发明了原始的陶。这个观点呢，后来被Morgan 就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学者写了一个著名的书叫《古代社会》，这本书写得非常精彩，我年轻的时候读过这个书，非常美的文笔，可以跟那个司马迁那个史记相媲美，他是用一个西方人的叙述方式啊，把世界展开在同一个平面上来考证，就是东方人在这一时刻干了什么，西方人在这一时刻干了什么，全世界的大概的人在这一个时间段内
同时都在做什么，
哎，在做着什么。他这个视角非常有意思，我是第一次见过有这么写历史的啊，就是从摩根开始。但是呢，他引述的这个观点呢也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啊，他也认为哈，这个陶器是在编织的或者木质的器皿上涂上粘土，
为了防止烧坏，
哎，为了防止烧坏而发明的。
嗯，
这个观点呢被这个恩格斯固定下来了。恩格斯在这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这本书里边用的大体上也是这个观点。
西方学者这种对于陶器制造的原因被恩格斯认可后，影响到中国也就有了很具中国特点的阐释，这会是怎样的一种观点呢？
早年间的一方学者，你像闻一多，他们也是采用这观点。这个闻一多也特别有意思啊，他是按照这个思路呢，有这个民族感特别强的这么一个学者哈。他说中国这个事儿发生的跟西方没关系啊，中国是从哪开始的？从伏羲开始的。他说伏羲哈这个词哈是这个声音经过转移变成伏羲了。最早啊，
那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刨戏。刨戏那个就是那个葫芦，
葫芦
啊，把这个葫芦破开就是刨戏，就是伏羲。
哦，
说伏羲呢最早这个发明哈，就是他发现种植葫芦以后，把葫芦破开了以后，当这个舀水储水的上面或者是炫一个口，把籽掏出来，里边做成储水的或者储酒的，我们看那个八仙里边有个人经常挑着那么个葫芦啊，就是做容器哈，说这是一个大进步啊，有了水容器以后，人就可以走到比较离开水远一点的地方去活动，比起这个火的发现呢什么这些东西一点不次，这个发明很重要。然后他就认为呢，最早的其实这个就是为了要把这个葫芦里的水把它加热，是吧，然后在外边糊了一层泥，就形成了早期的陶器。这个说法其实跟早期啊，跟摩根他们的判断是一致的。但是这个观点在考古学中从来没有被证实过，就是早期的研究也是从猜想来哈。猜想因为有些陶器上会有一些绳纹结构，这个全世界都会出现，在埃及的古陶瓷，在巴比伦的古陶器，包括在中国的古陶器上都有绳纹结构的这种装饰的。他们就认为这个可能是粘在一种什么东西上造成的，所以大家都这么判断。可是呢，近代考古从来没有在哪一个文化层里边发现有泥巴附着在一个可燃物体上最后被烧结成型的，从来没发现过这类东西。所以这个观点呢最后其实被好多学者否定了，大家认为这个是不成立的。
虽然之前众多学者都有相同的看法，认为制陶术的发明是人们先将粘土涂在一些容易着火的容器之上，以免被烧毁，但是从已知的考古发现中却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摆在人们面前的就是一个无法证明的命题了。但是我们究竟该如何解释陶器发明的原因呢？人们提出了各自的猜想。
陶器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民族学和民俗学者呀，最早认为啊，这个是妇女的发明，因为妇女呢有一个职责，有一个社会职责，就是看火。
哦，
火对早期人类是很重要的，
对，
是吧？一个可以取暖，一个可以烤熟这个动物的肉哈，
对，
肉食啊，它
还有驱逐野兽，
对，它防熏蚊子，也可以防豺狼、野猛兽，
对，
是吧？
嗯，
它这个作用非常大，所以古代社会呢，我们知道的就是在50年代初西南民族刚解放的时候。都发生过类似的案例，就是说呢，妇女把火塘不小心看灭了，这个会受到很严重的惩罚，所以妇女有一个重大的责任就是看火，而在看火的这个过程中，出于偶然也好，出于各种机缘也好，就会烧出陶器来。这个民族学和民俗学家啊，有这么一个判断。这个我早年间哈、也有一个看法哈、我认为啊，这个最早的陶器啊，实际上啊是小孩子们玩耍造成的。
艺海藏家正在播出。
原始陶器的产生到底是出自什么原因呢？那么邓老师的猜想会不会有证据可以支持呢？这里是艺海藏家，我是永峰，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